不必让他上这个一般的学校啊，我们育婴堂里头有自己的课程啊，有自己的老师啊，教他伦常道德因果报应啊，圣贤人所讲的心性的大道理，那么这些人把他培养出来了，将来长大了两条路，一个他结婚，那么都是女孩嘛，结婚之后他是贤妻良母啊，会为国家了培养啊底下一代的好人才啊，要是出家他是社会的好老师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因势导力啊，要把这一桩事情做好，这一桩事情是无量功德啊。佛家常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何况你不但救他，你还要教他养他啊，我们做这种工作就是说为国家为社会为佛法为众生培养人才，这就是行菩萨道啊。所以整个社会问题总归结就是教育问题啊，佛教是教育，佛教是社会教育啊，而且佛教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我们明白啊，现在我们也选择这个行业了，就得认真努力啊，把它学好，把它做好啊，我们才对得起佛菩萨，才对得起社会啊。我们接受四众同学的供养，才真正能上报四恩下济三苦啊，继续佛菩萨的事业完成佛菩萨遗留给我们的使命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我们深入心脏之后啊，才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诸佛菩萨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个清净法身，所以真诚的爱心出自于自然的流露，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平等的关怀 平等的爱护，怎么会做出残害众生的这事？所以在感应篇里面，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，汇编做了相当详尽的解释。我们也曾经报告过，在这一段文字里面，给我们举了几条的例子，说一切众生贪生畏死，爱亲念旧，知痛觉苦，跟我们自己确实没有两样啊。我们只要细细的去观察，这些现象很明显的摆在我们面前。佛教人修行，修正错误的观念，修正错误的行为，教我们时时刻刻提起关照的功夫。啊，什么叫关照？不落在情识里面，而用智慧，真实智慧观察一切事理，就叫做观照。真正觉悟的人啊，他们讲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，这个话说的有味道啊。这些话世间人很难体会，初学的人也不容易体会啊。所谓道，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。所谓缘，就是它的升起，它的因果转换，历历分明。这个是讲的根源啊，左右逢源。根源并不在远处，就在眼前啊。今天世人所探索的宇宙的起源、生命的起源，就在眼前。必须见到的人、证到的人，他才能够了然啊！啊，所以告诉我们，决定要存心仁慈，决定不可以做伤天害理之事。 人要懂得自求多福啊。他这里举出几个历史上的公案，过去读书人多半都曾经读过啊，佛经里面讲的一切众生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，啊，王珂杀羊，待客，羊在客人面前跪下来，流眼泪，你想想看，他知道爱惜生命。我们看到这个情形，还忍心杀羊吃肉吗？啊，所以我们仔细观察这个动物，啊，前几世我们听到天目山奇居士啊讲放生放这个鳖的事情，啊，你看看这个鳖有灵性吗？啊，一听说别人不杀他了，要放他了，感恩五体投地，那种种种表情我们能看到啊。知道动物跟人完全没有两样啊，凡是有生命的动物啊，他被人抓到的时候啊，知道自己要被屠杀，要被实弹啊，那种痛苦我们从他表情上能看到，垂头丧气啊，在那边流眼泪啊，那种可怜的状况与人有什么两样？而一切众生真正是有眼没有见到，有耳没有听到，有心没有感触到啊！任意的宰杀，满足他的食欲，借念造业，无过于此啊！圣人教导我们，天道好还呐，这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啊，所以护生、放生、不食一切众生肉，这个功德最大。我们要时时警惕自己啊，不但有情的众生要爱护，树木花草也有灵性啊，我们仔细观察都能感受到啊，我们爱这棵树，这棵树就长得特别好啊，它有回报啊，供给你欣赏啊。我们爱花，这个花开得特别美啊，好像真的我们有 情爱的交流，这都是事实啊。不但花草有感情啊，连这个石头都有感情，矿物也有感情啊。华严经上跟我们说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冷静细心观察，都见到了。古时候孙公说法，万事点头，我们深信不疑。所以在这一段文字里面，这是苦口婆心劝勉我们，生日啊，过生日不能杀生啊。啊，人庆长寿啊，杀害众生来宴会庆祝自己的长寿，叫人家短命。哪有这种道理？于情于理都违背了。啊，庆祝庆生啊，杀生造业来庆生，诸位想想看，这合不合情理？啊，本来自己寿命很长啊，因为年年这种方式庆生，把自己的寿命减损了。啊，不但寿命减损，来生的苦报跟这些众生界的冤业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明眼人看得清楚啊！啊，庆生作寿啊，断断不可以杀生啊。他这个里面举了很多例子啊，丧事不能杀生啊，丧以爱为主啊。宴请宾客以素食为最佳，祭祀不可以杀生。这个佛在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念过地藏经的人要记住啊。啊，你每一年祭祀你的祖先，祭祀你过世的家亲眷属啊，中国人每年清明要祭祀，中元祭祀，冬至祭祀，如果祭祀杀生去供养，地藏经上说了，亡人不但不能得福，加重罪业，为他而杀的增加他的苦报啊！这是我们在世的活人无知，他都在过去，罪业已经很重了，怎么忍心呢再加重他的罪业啊？所以我们一这个意念情爱之心呢，造成了因无知而造罪业啊，加重他的苦难 了这些事理的真相，决定不忍心了。杀生即死啊，道佛许愿更不可以杀生，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都来不及了，怎么可以杀害众生啊？去祭祀佛菩萨，下面又可以给我们说啊，结婚宴会不可以杀生啊，请客也不可以杀生。再说到淫僧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在社会必须要有正当的淫僧事业，凡是杀害众生这些事业不能发财啊。你所得的这些利润绝不是因杀害众生你才得到这个利润的啊，你才发了财的。你的财运是你前生修布施所得来的，佛讲得清楚啊，你修财布施你得财富，你修法布施你得聪明智慧，你修无为布施你得健康长寿。啊，如果你在这生再生啊，你从事的是杀害众生的事业，虽然你现前得富贵了，啊，你的生活过得很优裕，过得不错了，可是你要知道，你这个财运不是因杀生而得来的，是你前世所修集的，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你都会发财啊，命里头没有财啊，比如说你开这个酒楼开饭店啊，为什么别人开这种做这种生意不赚钱，你做这个生意就赚钱呢？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发现了，赚钱是命里头所有的，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你都赚钱呐。杀害众生生命的这种行业，你前世的福享尽了，恶报就现前了。所以我们很冷静很仔细的观察就知道这个现象。所以我们营生的行业要选择决定不能干杀害众生这种行业啊，这种行业对自己决定不利，眼前所得的这个利润决定不是因为这个行业而得到的啊，这个行业在往后的果报有的受了 我们要觉悟啊。那么再讲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奉养父母，也不可以杀生啊。宿舍里面养分你已经摄受不尽了，何必要杀害众生啊。我在年轻的时候很幸运的遇到佛法，读到《了凡四训》，读到《感应篇》，我很相信这个道理。我26岁，下半年，把这些理论、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我就发心吃长素啊。我素食吃了50年了，而且生活很简单，一丝毫不浪费。我的身体状况不比别人差了啊，精神很好啊，每一天讲经2个小时，一天都没有缺啊。这个是可以跟大家做个样子啊。如果你们要说素食没有营养，素食不健康，你仔细去看看出家人啊，可以增长你的信心的，改变你的观念的啊。后面说养病不可以杀生，更应当爱护一切众生的生命，我们自己才能得长寿啊。无为布施是健康长寿之因呢。后面也有一条，这是讲道教啊，道教做法会也用三生即神，我们替神明想想，正知聪明谓之神，这神还贪图你血腥的祭祀来保佑你吗？哪有这种道理啊？所以法会祭神呐，不能杀生呐。幕后说世俗过年。过年家家都杀生，家家都吃肉啊。尤其是杀生来祭祀祖先，实在讲也是加重祖先的罪业。祖先不但不能够得福，还因而遭难，这是我们错误观念造成的啊。所以我们每年 遇到新年，要特别提倡素食，加倍的爱护众生。啊，年节不能杀生呐！啊，隆庆不能杀生，送礼，这是人情，礼尚往来。啊，馈赠不可以杀生，鉴别不可以杀生。那么还有一些众生喜欢养鸟，喜欢饲养宠物。诸位要知道，你饲养宠物，宠物要不要吃肉？啊，养金鱼要用虾小鱼去喂它。啊，养鸟也要用肉食去喂它。你要知道杀害多少小动物啊，去满足你的宠物。你知不知道这个里头有杀业？这个里头有严重的果报。所以佛教人啊，要把爱欲嗜欲完全断掉，你才能恢复清净心，清净心才生智慧啊，智慧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上面举几个例子，希望听到的人能够举一反三，闻一知十。培养大慈悲心，大智慧心。我们每天念的回向偈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啊，真正发心报恩济苦，就要从这些地方落实啊，爱护一切众生，绝不伤害一切众生啊，这是真正报恩救苦啊，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。经义无限的深广啊，我们简单跟大家报告到此地。39段幕后，这个汇编幕后有几段古大德的教诲，说得非常之好。黄庐直有一首颂，他说：“我肉，众生肉，名说体不说啊，圆同一种性，只是别行趣，苦恼从他受，非干为我虚，莫教言老断，自揣。”看何如？这首颂说得非常明显，我们自己是个肉身，动物也是个肉身啊，人跟兽啊，人跟禽兽名称不相同，肉体灵性是一样的， 动物的灵性，只要稍微细心，你就看得很清楚，它跟人没有两样，也是贪生怕死啊，弱肉强食，这是一个生态的现象。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建立一个理念，那就错了。人不如禽兽啊，老虎是吃饱之后，小动物围绕在他的身边，他理都不理，绝无伤害之理。可是人不一样啊，不吃也要杀他，人如果没有受过教育，不知道礼义，古人所谓人与禽兽几兮，这意思是人跟禽兽有什么差别。我们要多想想啊，我们杀众生，吃众生的肉，黄先生讲啊，不需要阎罗王来断案，自己想想，应该如何处置。唐朝吕洞宾说得好，吕洞宾跟人讲，你要想长寿，你必须放生，这个是循环的真道理啊！他死的时候，你去救他，他说你死的时候，天就救你呀。世间人总是求长命，求长寿，总是求多男女啊，有没有方法呢？有，戒杀放生而已，这是吕洞宾讲的。这些人都是真有智慧的人，真有德行的人，他们对于事理因果看得清楚，看得透彻。我们要深信不疑，佛家常说做佛做菩萨，堕三途变畜生，全都操在自己，与别人不相干。我们自己应当深深反省，自求多福，不要去找死啊。 这一篇幕后的结论引用齐思度的一篇文章，他这篇文章分成几段，写得非常好。我们一看，这个人是佛家的弟子啊，所说的全是佛菩萨的教诲啊。开端他就讲，一体本具体之体，众生即无生之生，这是佛与大菩萨的境界，知道虚空法界是一体啊。我们常讲一个生命共同体，所以一切众生就是自己啊。他说世间人的饮食啊，化针罗钱，尽数呼号冤业，这我们常常看到的啊。宴会的时候，桌上摆的酒菜啊，这些鲫鱼鸭肉，真的冤业。他杀的时候不是甘心情愿供养你，他是力量敌不过你被杀了。你今天吃他，可能你正在吃的时候，这些冤魂呢都围绕着你，都围绕在你桌边，都在你身后。现在你走运了，你气旺了，他不敢侵犯你。到你一旦摔的时候，这一些冤家对头就找来了。在台湾，我们佛门有一位广化法师啊，很多人知道他，他跟我也是老朋友。他没有出家之前是个军人，管军需的，这个军需是管财务的啊，所以他用钱就很方便了。他告诉我，他在军中工作的时候，每一天呢吃一只鸡，不晓得吃了多少只。那以后学佛出家了，出家不错啊，持戒很严，很难得的一个好法师啊。他出家早我两年。那么有一天，这在台中的时候啊，他在教父学院，这个汉学底子不错，能写文章啊，能做对联啊。他有一天在洗澡的时候，浴室里面看到满浴室都是鸡啊，到处乱飞，他就躲避。躲避的时候就跌倒了，腿一跌断了，所以成残废啊。以后用过拐杖，到最后用轮椅啊。他哥跟我讲，他说这是我重罪轻报啊，啊，这是因果报应，过去吃鸡吃太多了。 走的时候走得很不好啊，病重的时候他找我，他想把道场送给我，我去看他，他已经没有办法讲话了，坐在轮椅上流口水，非常可怜。我跟韩馆长一同看他，看到他身边这些弟子们，所以我就谢谢他，我没有接受。我们看这一段文章一点都不错啊，这些肉食摆在桌子上啊，冤业游魂呐！明眼人一看，怎么敢下咽？